好，我是安娜，欢迎收听《硅谷婴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这周哥哥和妹妹放春假了，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家庭旅行，所以每一天在家都会听到此起彼伏的打闹、争吵、尖叫或大笑声。说实在的，像我这种在家办公学习的数字游民，没有一点对噪音的承受力，应该也是活不过这漫长的九天春假。我的一些二胎家庭的家长朋友们，他们当中呢，有一些是两娃上不同的学校，导致两娃春假的时间也是不同，所以呢，部分家长会安排其中一位父母带放春假的孩子单独出去旅行，另一位父母则留守在家与不放春假的孩子单独相处。这样呢，既满足了某位家长外出旅行的心愿，也让两个孩子能够有一个短暂的隔离，跟其中一位家长有一个一对一的单独相处的机会。这个二胎相处之道目前在我们家还没有实践过，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未尝不可的二胎家庭的相处模式，倒是避免了很多假日里孩子们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我甚至觉得这种一对一的亲子时间在二胎家庭生活里也是非常必要的，毕竟一家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有时候处理起不同的亲子关系时，想要给予每个孩子同样的爱和关注，对父母来说这真的是太难了。我是一个二胎妈妈，在面对性格、脾气、为人处事截然不同的哥哥和妹妹时，我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也明显的缩了水。我时常感觉在处理矛盾和平衡关系中，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情绪的死胡同，出不来。像春假这种小长假，孩子们又长时间地待在家里，更是成为了家庭矛盾冲突的高发时期。所以呢，本期节目我请来了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在硅谷的二胎妈妈，她的名字叫潘角，是我大学时期在电台当主播时候的搭档。作为二胎妈妈，而且又是80后家长里为数不多的二胎儿女之一，潘角呢将和我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二胎家庭里的那些事儿，以及如何在手足亲情复杂关系里找到内心的平衡与长久的相处之道。在进入聊天环节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家两宝对于手足关系这个话题的想法。在春假的第一天，我就拿着话筒分别去问他们俩对于彼此的感受是什么，结果呢也是不出我意料哈，大家自己来听听就知道了。
So how does it feel like when you have a sibling?
Annoying. You know, always yells at me and controls me and tells you what to do. She's also very rude It's very hard.
Okay, but is there any good part about having a sibling?
No. Well, I mean, sometimes.
Sometime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nd sometimes does errands for me. Mm-hmm. But besides that, nothing. It's also fun when we play together, though.
Yeah?
Yeah.
I know what you're asking me.
What I'm gonna ask you.
What's it like having a big brother?
Yeah, so how does it feel like when you have a big brother?
Very horrible, actually.
Oh, really? Tell me about it. Why?
Well, because he's really naughty. Hey! Like, the same bathroom boards.
Hi-ya!
Ow!
Right. You're disturbing the interview, Alex.
采访到这儿呢，我觉得就不必再继续了，后面的情节请大家自行脑补。这个小采访已经非常真实地展现了二胎家庭里面两娃的关系情况。我很好奇，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有多少人也是二胎家庭，甚至是三胎或四胎？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那就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会在我们的简报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家哥哥和妹妹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记得登录 www. educationminority.com 输入你的邮箱地址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好了，下面就一起来听我和二胎妈妈潘角的聊天对话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合肥人民广播电台。
好，真的吗？时光飞跃。
我现在有一种时光错乱的感觉，因为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朋友啊，也是一个两宝的妈妈。我们从大学时期就认识了，在大学时期我们两个同时在国内的一家人民广播电台里面做主播，而且我们又刚好是搭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生的这种机缘巧合吧，中间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再继续联络，然后呢我们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呢反反复复几经辗转哈，然后他也来到了美国，也在湾区。因为他的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对吧？然后现在目前在湾区也是从事科技行业工作。
中科大毕业的。
中科大毕业、对。所以呢我的朋友潘角也是随着他先生然后举家来到了美国。你们来美国已经有多久了？
十四年了，
比我还要久。你是老移民了
我天哪，好老。
那来到湾区这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而且你现在自己又是两宝妈，
我没用两宝妈来形容我，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宝宝了。你家两宝现在多大？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老大已经十六岁了，老二快十一。所以好吧，还是我的宝。
OK， 你自己也有一个姐姐。
哦，对，是的。
你是八零后呀，对不对？
对呀。
然后我就总是以为在我们八零后里面绝大多数的像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独生子女。
完全正确，我是超生。
我是超生。原来你是那个超生。所以你有一个姐姐。
对。
你从小到大其实生长的环境是一个有兄弟姐妹的。这个应该是叫什么？Sibling。中文翻译应该是手足，
手足，亲手足，对，
亲手足，对。然后我是独生子女，所以今天
我的成长经历应该是区别于大部分八零后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所以今天我特地邀请潘角上到我的播客节目。然后第一是呢，为了我自己的私心，我们想重温一下曾经在一起搭档的电台主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同时呢，想跟他来聊一聊，就是关于 sibling dynamic 这个话题，就是手足情深，或者是说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有两个孩子或两个以上的孩子，这样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我们在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种独生子女成长起来的人，我觉得去处理家庭之间不同子女和不同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发现其实好复杂呀，
很有挑战，
比我复杂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当中我觉得也踩了不少坑。今天呢跟潘角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是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讲过，说他其实挺希望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提到兄弟姐妹，就像你刚刚说的，第一反应大家是手足情深，但是事实上当你身处其中，然后当你作为两娃或者更多娃的妈，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有血脉压制。
我们家就是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对对对，
就是当他们俩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仇人，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的。吵完了架然后又变成像情人一样，哎呀，你侬我侬，卿卿我我，这样子。
就你还没有调整好频率，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
对，我想先问一问潘角哈，就是你跟我们大概的形容一下，在你们家，因为你家是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对对，
我家其实很巧也是哥哥和妹妹，但是呢可能我们家的年龄段跟你们家不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你们家哥哥现在已经高中生了嘛。
对，我们两个娃相差将近6岁。
OK， 然后我家是相差将近2岁。所以的话呢，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在你们家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家的哥哥妹妹之间的相处情况可以给我们大致的描述一下吗？
我觉得像我们家这种情况，两娃相差6岁，接近6岁了，其实跟你们大部分两娃妈就是很多都是孩子比如说差个2岁到4岁之间面临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如果碰到两娃之间有矛盾的话，不太可能有肢体上的冲撞，因为相差太多了。
对对对，
只可以吵架，
而且哥哥应该也不太会去。
对，不会。
对，
但是吵架的时候，哥哥可以迅速的回到另外一个年龄段。
哦，真的吗？
就吵架的时候。
OK，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见过你们家儿子，他看起来就是个特别酷的青少年，总是酷酷的，
寡言少语，
对，然后也不太微笑那种啊。
对对，应该你觉得他应该不太会参与到鸡毛蒜皮的争斗当中，
嗯、
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是和手足之间的话，我觉得他会秒回，
嗯，
可能一下子，我觉得。哎，哥哥听不到哈，没关系，情商一下子下
上
五岁六岁，
对，
就是吵起架来完全不分年龄的。
OK， 那通常会为什么样的问题吵架？
哦，这个就你刚刚提到，我自己是我跟我的姐姐差两岁，
嗯、
我是那个老二、嗯，通常争端起源主要来自于老二。
哦，对，
有的时候
我家就是这样，我家主要是妹妹就是那个挑起争端的人。
哦，我们家不管是我跟我姐差两岁，还是我家姑娘和哥哥差六岁，
嗯，
大部分的时候争端的起源都来自于老二、
嗯、
老二很渴望和老大之间有一些交集，
嗯，
想要哥哥或姐姐带他玩、
嗯、
想要参与到哥哥姐姐和他们的玩伴当中，
对，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碰到很多挫折和沮丧，
嗯，
然后就会有争端，就看老大怎么处理。
明白。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家我的感觉是很多时候那个冲突是来源于他们都在抢夺，其实没有都在了，就是主要是老二、
啊、
我家哥哥好像就是他一直以来是个和平爱好者，但是妹妹她一直处在一个心态当中，她觉得她需要去跟哥哥抢夺爸爸妈妈对她的关注。
这可能就是天生的，老二生来因为他的世界当中已经存在有另外一个非常极具竞争力的，
对，
而老大他出生的时候周围一切都是他的，爸爸妈妈专属于他，我觉得老大从心态上更有安全，
对，
所以就比较和平嘛，就是当整个世界都是稳定的。
对， 对，然后但是我自己去回想起来、
嗯、
自从有了妹妹之后的那个生活的状态、
嗯、
跟只有哥哥的那个时间段来讲、
嗯、
差别挺大的。我觉得有哥哥的时候我自己对于自己是一个好妈妈这样的一个定义我其实还挺有自信的，就我觉得哦，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然后呢每天哥哥都是开开心心的、
嗯、
然后好像不太有太多的矛盾冲突，然后当哥哥他碰到了一些问题、
嗯、
然后我去跟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去跟他解释、
嗯、
然后他也很容易就接受了、
嗯、接受。
所以呢一直以来我觉得哎呀，从那个外在别人来看给我的评价是你看你的孩子又很 calm 然后又很宁静安详、
啊、
对吧，好像
很知书达理，
对，然后就是又很懂事然后呢就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像也做得挺不错的、
嗯、
然后我自己也产生一个错觉、我觉得我自己还做得不错、
这不是错觉，在那个阶段真的是这样。
但是自从妹妹出生了以后我就发现老二跟老大的性格差别就是天壤之别、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妈妈都是这样说，她说两个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我不知道在你们家是不是也这种情况，
必须是这样的，他们说如果有三个有四个一样会不一样，
真的就我就在想说怎么会差那么多性格、
完全不
兴趣爱好以及他们表达方式跟看待世界和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可能我觉得你们家两个现在还相对比较小嘛，
对，
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家妹妹慢慢到了快接近十一岁了、
嗯、
我有的时候有点恍惚，我突然发现哎，妹妹怎么变成一个小哥哥了、
哦、
就我会觉得哎，她有的时候跟我回答就是她回答我的那些话的表述、
嗯、
哎，让我想起来多年前我儿子就跟哥哥长得是一样的
他可能是小的时候在
是模仿还是怎样，
对，在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他听到哥哥他曾经这样说过或者他曾经这样去回应过你，这也是他学来的，从哥哥身上学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对于老二来说可能他虽然会跟哥哥有争夺有争吵，但是在他心目当中真的对于老大是有一种崇拜，会有这种情感，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是不是就会出现哥哥或者是姐姐身上的一些特质在他们身上。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还蛮好奇，就是等家
蛮期待吗，
就是等到我家妹妹长大一些之后，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特征去显现出来？但是目前来讲，她跟哥哥就看起来是完全两个独立的个体，
对对对，
而且呢，当她去跟哥哥抢夺关注点的时候，她会变成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状态，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因为第一我真的就是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而且可能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子女、
嗯、
然后我在那个当下、
嗯、
我第一反应反而不是想到我怎么去帮助妹妹去控制情绪，而是我好同情哥哥，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小时候没有兄弟姐妹， 我从来不需要会有人在我旁边大吼大叫来打扰我玩玩具或者是看书，对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哥哥好可怜啊，他总是不能够有一个自己非常安静完整的时间
我就去很同情哥哥去了，对于妹妹的那个同理感或者是那个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我感受不到，然后呢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处理，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把我自己也弄得非常的 frustrated， 就是我就很沮丧，到最后就变成我和妹妹之间又有冲突，然后我就开始跟妹妹可能会大吼，就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天哪，我自己怎么是一个这么糟糕的妈妈。
没有没有，本来老二他们的情绪表达就比老大要更加的丰富，我感觉就是他们的情商好像确实比老大要更高一些，
对，
而且他们的情感很有渲染力，
嗯，
就是当他歇斯底里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第一步赶紧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得先跟他有一个像金钟罩铁布衫一样先阻隔开来，我们就很容易被他的这个歇斯底里，我们也很容易被感染的，
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必须第一步要先做的是把你自己从他的那个情绪当中先抽离开来，
抽离出来，对，抽离出来，然后再看看发生什么，而且其实当女生通常有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比如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道理，
真的就是共情，有一个人知道我现在很伤心，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但是因为你是独生子女，对不对？你会第一反应同情哥哥，
对，我就觉得哥哥好可怜，
好可怜，
如果他没有一个妹妹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童年
没有，就欢迎他来到真实的世界独生子女的那个世界相对来说也不能说不真实，对于那一代人来说他是真实的，对于你们来说，但是与此同时你们跟真正真实的世界就是少了一部分，
对，
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 sibling 就是一起成长的话，你会觉得你的世界更加稳固，为什么？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打架每一次吵架之后这个世界还是会变得很美好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因为我老公他也是有一个哥哥
啊，
他在他的成长中他哥哥比他大大概三岁吧，他现在来讲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是觉得其实有兄弟姐妹是好的，他觉得可能在你最初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个好处，你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冲突跟打架这些，
对，还有人抢我的房间，
对，然后他跟我所回忆出来所有跟他哥哥的相处的那些时光和瞬间都是他哥哥欺负他打他或者是对他、
这个、老二怎么这么憋屈
对，因为他们俩都是男孩子嘛，
男生
可能就相对来说在一起他如果动了他哥哥什么东西之类，然后哥哥可能就一时很生气会打他一下呀或者是推他一下之类的、哦、我就在听他在做这个回忆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温馨跟美好的童年，但是他现在又是会觉得说他跟他哥哥的关系很好、
嗯、
虽然说不是经常在一起、
嗯、
但是总是有那种家人
的
牵绊在、
那个、不一样，
对对对、嗯、其实像当年我生完我们家老大之后我其实一度觉得哎呀我觉得够了，就是我觉得老大他已经完全满足了我对于所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孩子的想象然后我就觉得够了，我不想再生了，但是呢我家老公就觉得说需要给他一个 sibling， 需要让他有一个当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之后、
嗯嗯、
他有一个家人还在，
血缘上的
对
还有一个亲人，
所以后来就生了妹妹、嗯、生了妹妹之后我真的就是唉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个心情就一声叹息吧我想说何苦要为难自己
哦，是这样我第一反应我一开始跟你就是我有了我们家哥哥之后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嗯、啊，一个就够了，哥哥的脾气也真的很好，就比较像我老公像我阿爸、
嗯、
就很知书达理，哎呀、嗯、很好搞定，
对，
我当时特别是怀老二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不能够设想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生命体剥夺我对于老大的热爱
对对对，
但是当妹妹生下来之后当香香软软、嗯、可爱的妹妹到我的臂碗里的时候、
嗯
那些顾虑都没有了，然后我真的超喜欢、嗯、因为
但是我就问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像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你知道现在有科学研究出来，就是他们会说哎，爸爸妈妈在两个孩子之间是不是真的会有偏心，因为大家会说我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这个我绝对相信，
我不相信
、你是不相信，就是我觉得我是爱他们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个体的个性差异、
嗯、
然后你跟他们在相处过程当中、
嗯、
你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对他表现出来的行为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接收到的那个爱是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差异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本身的个性和两个孩子当中某一个可能特别相似，那因为相似有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喜爱，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嗯，
那我们家可能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想象的我是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生命体剥夺我对老大的爱、
嗯、
但是当老二生出来之后老二个性非常像我、
哦、
我太喜欢了，我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原本想象的一碗水端平的状态 就很容易被我的本能给冲淡了。等我意识恢复了意识之后，哎呀，我好像有点偏心，我好像过于偏心了。
哦，是这样，所以其实你们家你比较偏妹妹多一些。
特别前几年，就是在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我觉得啊，她这么香，这么软，这么可爱，就是我在作为老二，我当时非常不喜欢长辈们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大的要让小的。
对对，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梁山好汉，我虽然是老二，但我就起来跟他们说，就是要看对不对，不要管谁小，大的就应该让小的，我凭什么大的应该让小的。
对，是。
可是等到我自己家里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生家庭带入的一些东西。哎，不要提原生家庭，因为我听到这个道理。
近期关于原生家庭原罪论的讨论已经太泛滥了，有没有？
但是后来我自己反思了一下，我本能上，当两个孩子出现冲突，我更希望你是哥哥，你能不能更加成熟一点？
啊，明白，你对他有这个期待。
这就是偏心，就是我偏心，我真的，这就是我在还没有去处理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觉得，怎么又有那么多矛盾要处理，对不对？
对对对，
你能不能，比如说，我拜托哥哥帮我看管一下妹妹，我要去忙着做饭，
对，
就会发现看管着看管着，怎么就变成两个人在吵架？就是我觉得，哥哥可能就要限制妹妹，觉得你这做的不对啊，那不对。我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哥哥你啥都不要管，你只要帮我看好他，没有生命安全就可以了。
对。
这个时候哥哥不理解，
对啊，
哥哥
他
本来
他就只是个小孩，
对对，而且他是认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嘛，他没有错，但我的那一刻反应就是我让你帮我做这件事，结果你给我整出更多的幺蛾子，我就觉得啊。
所以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到说你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在行为上的有偏心的
可能
现象出现？
可能哥哥十岁左右，也就六年前左右。
你是怎么意识到的？
我看六年前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哥哥差不多进入 preteen 了，就是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年龄段。
就是、他从一开始跟我非常非常亲，就是总是要我抱抱啊，要怎样，很享受抱抱的，突然不让我碰了。
Oh my god！ 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想象有一天我家儿子不让我再抱他的那种。
就是有可能你碰到、
啊、
你这是两个人并排站，对不对？我碰到他就会往旁边，那种哦扎心啊！我觉得
这个很扎心，老母亲太扎心了，不能想象。
然后还有的时候，当我一喊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坐在电脑前，我有事一喊他的名字，他第一反应就是啊，干什么？
对，
就是他的那个表情也让我很扎心。我甚至我什么都没有说呢，
对，他就很不耐烦你。
从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我需要反思了。我反思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在妹妹小的时候，也就是她不是有十岁十一岁嘛，妹妹那个时候已经有差不多四岁了，就在那前四年的时候，每当我喊她的名字，我的语气是不是就已经是带着情绪了？因为那个时候前四年，那个时候妹妹比较小，需要的关注也更多，
对，
而且妹妹情绪也比较多，我更多的情绪精力都放在妹妹身上。当我要喊老大的时候，我是希望她作为一个大小孩来帮我的时候，或者说啊，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做好，
对，
就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反思了一下，可能在那四年里，当我在喊我儿子的名字的时候，我的语气当中带着什么情绪。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有可能是跟他当时所处的一个敏感的青春期年龄段相关。就是
肯定跟他有关系，
不管你当年是用什么样的口气跟他讲话，他到了这个年龄段，他就自然的会变成一个跟你开始去疏远的状态。
我知道他肯定有关系，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认为是青春期是一个孩子的个人力量更强的时候，我非常尊重这种改变。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怂的妈妈，当一旦碰到矛盾的时候，我可能也及时的觉得好像我自己也是有问题的。那大概经历了两三年的修复，这个修复就是我得管好我自己，我不能再像前面四年那样比较任由自己的情绪也好本能也好去任意的对待老大。我要开始注意，我要管理自己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语气也好行为也好，我要开始注意这些。然后慢慢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哎，我突然发现好像孩子又开始对待我的表情也不一样了，跟我讲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了，我能够感受到的。我突然就是哎，
但是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不是青春期最艰难的一段也过去了。
对，我觉得可能都有这个可能性在。但是我觉得很难得的是你会去自己反思，并且去意识到说，哎，我之前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和不对，那我要怎么样去修改，从现在开始也为时不晚，对吧？
肯定的，亲生骨肉嘛，这点空间还是会给我。
但是我就很好奇的是说，你当时去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过程，并且去探索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改变，然后你有没有做一些自己的学习，或者是 parenting 方面的一些学习的经历，或者你去看了一些什么书，或者跟周围的朋友有做一些相关讨论吗？
我那个时候倒反倒没有，是孩子偏小的时候看了很多 parenting 方面的书，然后自己也去学了儿童发展，就是心理学方面这一块，选了一些课程。但是那个时候看那些课程的时候提到的一些道理，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在他们的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凸显出我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因为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好 handle。
对，
他们的自我没有那么强，
对，
也不会体现出我们有比较不当的地方，没有被放大。
明白。
当他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有冲突了。冲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才会让你再次去反思。而且当他慢慢成为一个比较像成人的存在体的时候，就比较怂的那部分，其实我觉得倒是蛮是一个优点。就是让我们觉得，哦，他长大了，他是一个成人了，我们跟成人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界限感。
对，
我们会注意一下自己的语气，我们会开始反思。但如果你仅仅是个小孩的话，你就听我的，我这是对的。
对，然后你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因为你在湾区住了这么多年，你们家孩子也是在这边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觉得可能去管理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去借鉴可能我们自己小时候所受到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啊，或者是观念了，对吧？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在这边也要去不断的更新我自己的知识，关于 parenting， 或者是在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我怎么样去教育新一代的这样子的孩子。那所以你自己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比如说中西方在这一块关于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这种处理方式上的不同？
我倒觉得在我们家出现的兄弟姐妹之间所谓的矛盾更多的是跟 parenting 相关。
就是其实还是来源于父母，
父母对待，对，就是处理这些你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对于像我们来说，我们家孩子们之间矛盾最大的一段时间，恰恰是刚刚我提及的，就可能我希望大的让小的那段时间。
明白。就那段时间可能就像是你往那个情绪银行里面，你不断的储备了一些很负面的回应给老大。
对，
然后你就是让他慢慢积累了一些委屈，积累到最后到了一个点，可能他给到你的一个反馈也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面向。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在情绪当中的一些矛盾，就是他会通过能量体的能量高低一个一个往下传。比如说在那个阶段，我的能量体肯定比我儿子的能量体要强，
对，
所以我可以任意的把我的一些情绪抛给他。那他那个时候虽然有一点觉醒，但是没有完全觉醒，他还是小孩。
对，
那他怎么办？他就只能在他和妹妹的相处中，他和妹妹的能量体，妹妹肯定更弱，因为妹妹比他小六岁，他会把它传递出来。
对，
而我看到的是你传递出来的这种不应该，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传递给我儿子传给哥哥的这个处理方式的不应该。
对，
就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然后等到有一天我发现啊，我对待老大以及我处理老大老二之间矛盾的时候，我是带有一种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私心或者是不公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 我很 frustrated， 我说怎么回事，怎么我两个亲生的孩子，对不对？
对，
这应该是手足，他们是最亲的呀，
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是有姐姐的嘛，我跟我姐姐之间从小就是有各种争斗，我们两个直接一直打到初中。就是打架，因为我们只差两岁，两岁都不到，所以这种肢体的冲撞一直都在。小的时候是觉得，哇、哦，怎么这么惨？我有个姐姐，人家都是自己单独一个房间，为什么我要跟她分？而且分床的时候，大家还为哪一个朝向，我们也要打，也要争斗，
就什么东西都得要分享，
对，
而且是被迫分享。
对，必须得承认我是那个抢的人。我是老二。
我家妹妹也是那个抢的人。对、啊、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抢的那个人比较强大，
对，
是不是？
对，
其实是害怕。
对，你知道其实你说到这一点，因为我就发现 我们家两个小孩，我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去反思，做的不恰当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我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说，妹妹她跟哥哥的性格上面的完全的不同，我必须要无条件的接纳妹妹的不同，因为我始终就是觉得有一个哥哥，他当成了一个标杆在那里，他像一个很完美的一个 role model 在那里，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完美小孩然后呢我在看妹妹的那些行为跟举止，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那个然后所以当他开始出现一些这种行为上的大吼呀，或者是对我们很不尊重啊，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怎么是一个这么顽劣的孩子，但是我当下没有去看到在这个顽劣行为的表象之下他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的个性不一样，所以当他在处理一些情绪的时候，他自身情绪的时候，他的表现方式就是不一样，可能他的方式就是激烈的，他就是一个很热烈的激烈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人，然后他可能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会用一个更加有显性张力的这种方式，跟哥哥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他也有他存在的
合理性，
合理性，
它就是合理的，它存在就是合理的。
因为我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意识呢？就是有过几次我去训导妹妹，就是说你这样子不应该 ，this is not okay， 对吧？你的这样的行为是不 OK 的，你不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她就突然间有一次，她就哭着跟我说，是真的哭得很伤心的，就是跟我说，她说我们都是想要去改变她，她说这个不是我。他说你要改变我，但是我改变不了我自己，就是可能在他的那个痛苦当中，他痛苦的来源是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哥哥那样，他也希望自己是那个最听话最懂事最乖巧的孩子，他也希望当他感受到 frustrated 的时候他不会用大叫的方式来表现，但是可能他也只是一个五岁六岁的孩子，他控制不住，当他控制不住的时候，然后他又觉得我怎么会控制不住，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挫败，但是他又意识到这个不是我，我就是变不成像哥哥那样子的孩子，所以当下我突然一下觉得很心痛，就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让他感觉到好像我对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个体的不认可
不接纳，
对，我觉得我没有完全的接纳他，我没有完全的接纳他的这种所谓的难搞，因为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妹妹好难搞，怎么那么难搞的小孩给我碰到了哈，然后就是各种的难搞，吃东西也很难搞，她总是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总是有她自己非常多的想法，非常多的 idea， 而且是那种不能够被说服的，就是她必须按照她自己想的那个方式来做，那当然就是一方面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他这样的个性成长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是好的，这是好的品质，因为我希望他是一个将来可以非常有主见甚至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因为他喜欢去告诉别人我们应该怎么做，他有一种不可被抗拒的想要去领导别人的那种欲望在里面，但是当他只是一个五六岁孩童的身体的时候那他所表现出来行为就是他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多很多的 mess， 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呀，那我怎么去既保护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将来会是一个好的品质，我不想去破坏这个品质，但是同时又可以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生活又变成一个完全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对吧？我还是要让我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可以进行下去，所以我就在这个中间想去找到那个平衡，但是很难，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找平衡，就是我一方面我尽自己最大可能去满足他所有想要的那些条件或者是他的一些需求，就打个比方昨天晚上刚刚发生的就是昨天晚上已经到睡觉时间了，然后那我说OK， 我们现在是要去刷牙睡觉，因为已经很晚了，明天还要上课。哥哥是属于那种他不需要你讲，他自己就直接去把牙刷了，然后换好睡衣，然后他是到点儿做事的那种，你知道吗？你就告诉他几点钟该干什么事情，然后他比你还准时。但是妹妹就是各种拖拉，然后就说啊、哦，我肚子饿，我要吃一个 snack。 我说好，那我去给你弄一个比较快速的 snack。 然后他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好吧，那我就吃 yogurt。 然后他说我要吃 yogurt 还有 muesli， 就是一种坚果类混杂在一起的那种小零食、啊、然后我说好，然后爸爸就以为他是说要在 yogurt 里面加上 muesli、嗯、所以他把它混在一起放在一个碗里给他吃。他说不是，我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是要两个东西分开来的。然后你知道你已经做了一大碗，然后他又说不要，当下爸爸就说 OK， 那不好意思，我们只有这个选项，你可以选，你要么就是吃现在的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去睡觉。然后他说不行，我就是不选，就是这两样我都不选，我必须是要是分开来的。然后爸爸也崩溃了，就直接原地崩溃。然后呢我就说 OK 好，那妈妈给你再弄一碗。然后我就又重新弄了一碗分开来的 yogurt， 然后里面要加蜂蜜，然后再给他把那些东西再挑出来。他说嗯，蜂蜜加的太少了，这个甜度不够。好，然后我再给他加蜂蜜，他说哦，这个甜度够了，挺好的。吃完以后说赶紧去刷牙，刷牙边刷还要跟我讲好多他的一些想法、嗯、故事，今天在学校的事情。哎呀，我就在那边憋着忍着不要去催，可是我真的想说你能不能快一点。然后催完了好不容易，我说好，我们现在要去床上去睡觉了。说啊，可是你要说你要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的、嗯、然后我说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呀。说不行，可是我就是要讲这个故事。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他想要听故事好像这也是个很合理的要求。然后我就又给他讲了那个故事，然后哥哥在旁边已经就是哈欠连天，哥哥很想睡觉。然后所以我的心里面是遭受着双重，就是一方面觉得很亏欠哥哥，好像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没有能够让你准时的躺下可以把灯关，因为他们俩是 share 一个房间的嘛。所以呢我就快速的把那个故事书念完，念完了之后我说好，我就赶紧把灯关了，然后妹妹也睡了。其实我后来发现妹妹她提的一些要求你但凡满足了之后她也没有那么难搞，她也就躺下来睡觉了。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可能对于妹妹的处理方式，我就是真的必须要可能要多做几步，我要比哥哥做的多一些，因为她要求多一些、嗯、那我多做那几步也许她就不是一个很难搞的小孩。其实在那个当下她的基本需求被满足了，因为可能她的基本需求在我看来是额外需求、嗯、对吧，但是对她来说是基本需求，所以当她的基本需求被满足了之后她就变成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嗯、所以我后来就在想说可能我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做的是，我有时候就是要正视到说这些就是他的一些基本需求，我必须要额外付出一些精力去满足他。
嗯， 嗯，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们家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在大部分的家庭里面爸爸或者是妈妈有一个人会是像你这样一直一直一直忍着忍着忍着然后来满足满足，可能大部分的家庭里面可能是娃爸那个会先崩，就直接就划清界限，不行就不行了。
对， 对，
就是属于比较 strict 的那个，
因为他也可能觉得我已经到底线了，我也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了。
我
的情绪在崩溃的边缘。
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我的角色跟你一样。
嗯，
那后来发现最后真的我也不行了，我一步退一步退一步退，我也是有限度的。
妈妈也是人
呐，我觉得我不行了，我最后也要崩了。
对，
我们后来是什么一个契机产生了变化呢？是我开始向娃爸学习。
OK，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化呢？是我学到了一个原来我可以做一个有界限的妈妈对孩子来说也是重要的。
嗯，
就是我在原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的 parenting 方面的书，我是希望我可以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也知道我想要做一个尽量给孩子尊重，对于他们基本需求都能够尽量满足的。
嗯，
那对于哥哥，我们家哥哥他很容易满足，哥哥一样都很容易满足，就很平静。到了妹妹的时候真的一切就变得很难，而且因为两个孩子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
对，
我们也很辛苦，
我们
妈妈真的很辛苦、
啊、
而且像你两个孩子又离得很近、
嗯、
这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我还没有经历更年期，我觉得是等到我经历了更年期之后我再来 compare 这两个阶段，我觉得这会是在更年期之前所有女性最艰难的时候。
嗯，
因为首先我们生了两个孩子，身体丢掉了大量的气血、
嗯、
我们整个健康状态其实是这么多年以来比较弱的状态当中，然后养育孩子，而且是我们这种想要做一个好妈妈的人，
对，
会投入大量的心血。
嗯，
我们太想要做好了，
对，
但是这恰恰当你特别想做好一件事，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怎么保护？设立一个安全的界限。
嗯，
有的时候可以不要做得那么好。
对， 这个我记得你当时也跟我讲过，说这是你觉得好像从美国这边 parenting 方面一些学来的，叫做 boundary， 就是界限感， 对吧？
界限感。我曾经啊，比现在年轻的时候，我有一度认为所有的 boundary 都是让人疼痛、让人流血、让人痛苦的一件事。
对。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boundary 它存在另外一种含义，它是一种保护。
嗯。
它是一种保护，我们也需要它。它跟我原先的理解那种棍棒教育那是不一样的。
对对，
我们也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孩子的需求不可能永远都是合理的需求。
对，
人性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嘛。
对对，
当你一步一步退让，一步一步退让，它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样让这个家庭的氛围变得更加的稳定？
对，
那其实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我们的界限，也让孩子们知道妈妈不是全能的。
对，
妈妈也有崩溃的时候，妈妈也有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家妹妹，我就发现她也是情绪非常强的，然后自己的主见非常强的。我就说后来好像五六岁之后突然改变了，一个是她成长了，还有一个就是慢慢的我就告诉她，妈妈不行了，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嗯，
就这个我真的很需要。
妈妈要适当的学会示弱。
这是示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真不行了，我知道我再忍一下我最后
但是
我就崩了。
对，但是你有告诉孩子现在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是
我怎么能告诉他，在我能告诉他之前，我得深深的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界限的。我原先以为我是没有界限，我可以往后退的。
对，
后来我经历了很多次，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我真的是先崩的那一个。等我真的崩了以后，所有我想给孩子们传达一些正确的这种情绪控制也好，一切都白费了。
对，
孩子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崩溃了的妈妈。
对，
我把自己就锁在卫生间里啊，我真的就是哭啊，我真的没有办法、
哦、
我也不想让大家看到、
哦、
我真的就是不行了、哦、然后这个时候我家娃爸来了、嗯、我家娃爸一旦接手孩子，我就发现诶，所有的那些需求都没有了，不合理的要求都没有了、
嗯、
娃爸的界限非常清晰。
嗯，
可能在我一开始看来我就觉得有点
太清晰了，
太没有爱了。
嗯，
这是我的亲生骨肉。
嗯嗯，
怎么能被这样对待呢、
嗯、
但我后来发现哦，爸爸的存在，爸爸的养育方法和我不同的地方原来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嗯，
而且是我那个阶段迫切需要学习、
嗯、
我原先是很不屑的，我觉得他那套方法太残忍了。
嗯，他到底什么方法，你说的更具体一些。
就是该做什么时候要做、
嗯、
顶多给你一两次 warning、
okay、
那你必须要做的。
嗯，
在我看来，因为我从小可能是我我们家被溺爱的孩子。
哦，幸福的孩子。
太过幸福了，泡在蜜罐里的。所以我认为普通家庭就应该这样。
嗯，
但是啊，被溺爱的孩子有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超过那个边界。我可能对于爸爸妈妈、
嗯、
我认为他们应该完美，他们无时无刻都得要满足我的各种需求、
嗯嗯、
就内化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嗯、
然后我甚至认为比如我现在都四十多了，对不对？
对，
就有的时候当我不带觉知的跟我爸爸妈妈通话的时候，我还是期望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完美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孩子对于自己，
我过界了。
但是你知道吗、嗯、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我最近的人生阶段里面会去思考的、
嗯、
就是我们成人小孩跟我们的爸妈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是小孩，你的视角看出去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变成成年人之后，你跟爸妈之间的相处是不一样的一种滤镜下的另外的一种模式了。然后我就发现，哎，很多我以前对于他们的感受感知以及他们在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跟现在我看到好像不一样了，就包括他们自己跟你的互动的方式也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长大了。
对，然后其实这个话题可能我们要再找一期节目来要聊。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就是也是听一个 The New York Times 他们的一个播客 The Daily， 他们有采访了一个心理学专家，他就是专门讲授，他有一个词叫做 Emotional Immature Parents， 就是说在上一个年代当中，其实有很多心智不成熟的家长，他们做家长所导致的给你的孩子造成了很多童年里面的创伤阴影。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跟我们讲的原生家庭危害论或者是原罪论还挺相似的。但是就是话再说回来，然后就讲到我们现在我们新一代的八零九零后的父母，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哈，会去经历到的两娃或者是三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你刚才其实提到有一点会让我想到说，我的老公因为你是第二个孩子，他也是第二个孩子， 然后你觉不觉得好像都是同为第二个孩子就特别容易对你们家老二会有共鸣，因为他就是常常会这样说就是在我家里我是相对好像比较偏哥哥一些然后他就是偏妹妹一些因为他就常常觉得说我也是第二个孩子，我知道在家里作为第二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一种常常好像被忽视或者是很容易总是活在老大的阴影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是不是所有第二个孩子就是不管每个家庭哈，第二个孩子普遍碰到的一个情况或者我们会运用的一种方式，我们会通过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情绪表达或者做一些跟老大不一样的事情来获取父母对我们的关注也好认可也好这可能就是我们生存让迫使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嗯，
所以老二和老二比较能理解可能确实是这样，老大和老大或者独生子女对于老大的理解也是这样。
那你回想一下比如说你小时候跟你姐姐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你的爸爸妈妈在处理的时候有哪一些你觉得是可以借鉴，然后有哪一些你也觉得是处理不当，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我先重申一点啊，我就是觉得就是每一代每一代父母去养育孩子，我们作为父母每一代的父母都不是不成熟的。
嗯，
等我们成熟了我们就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有他们说隔代就是亲啊但我们就是不成熟的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不成熟反而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在跟孩子们传递一种观念，这种不成熟就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嗯，
我们不给你一些伪善，我们要做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也做不了。所以我现在渐渐的觉得哈，与其去做更好的父母，当然也要追求好哈，
对，
但是
就是不用追求完美。
哎呀，完美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对对，
不要对，
就是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也不要让小孩有这样的一种期待，就
是
做真实。
但就像孩子以后一样，就我们每个人最终想要把一件事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这应该是我们人性的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但我们时刻要劝自己回头是岸，时刻其实我们真实的样子很不完美，但是其实也很好，告诉孩子真实的样子是安全的，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你去回想一下，你觉得在你这么多年来处理两娃之间矛盾的各种场合下，能不能够想到的一次你觉得是对你挑战来说最大的？我现在能想到的哈，就是说有很多次因为我处理跟妹妹之间的矛盾，其实到最后已经变成是我和她的矛盾了，因为她就她就开始会针对我说她觉得我对她
她要挑战
不好，
对，
然后
她证明你
而且
她真的不好
对，而且她就会很直接的说 I hate you， 就是当她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然后我会先忍住，然后那我就会跟她说 That's okay but I still love you。 但是当然我觉得就是你听到孩子去跟你说这种话你肯定是不好受的嘛。
那肯定肯定，而且也相信妹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也很不好受，很不好受，
是的，
她已经没有用其他语言去选择的权利，她在选择了这个词。
对，而且她其实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最后的呐喊跟挣扎，她也很无力。因为后来我们和好了之后就问她，我说你是真的很恨我吗？然后她说其实也不是啦，就是在当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她自己也是有意识的。而且到最后然后那我们就慢慢的 就变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尽量不要说恨这个词，但是当他说了之后呢我也不会很记在心上。
对对，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不管是亲子也好甚至配偶之间也好，我们要慢慢的学会一种能力，就是把这种所有特别伤害你的词也好把它 ignore 掉，就忽略掉。真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因为不可避免的在亲密关系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境，会有这些词的出现，但是第一时间真的我们是在帮自己去忘掉那些，不要去碰触，甚至不要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反复的去想，反复的去想，一遍一遍夹着，太伤人了，而且没有帮助，真的没有帮助。知道很伤心，抱着那个很受伤的自己，但是也要告诉自己，只要我恢复一点点能力，我要把它忘掉，把它删掉。
对对对，那你有没有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非常是一个最难以忘的时刻或者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然后到至今为止你还是会记得？
刚刚我们说了哈，其实我作为老二可能我会更多的共情老二，但是事实上有一点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反倒不是对哥哥，因为对哥哥后来慢慢我醒悟了之后我让娃爸介入了，我是知道我是很多时候就在处理他们的纷争的时候我自己 这一块的缺陷导致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
嗯、
我就知道 我先往后退，赶紧让我爸介入，如果我爸不在的话我先管好我自己的嘴巴，我拿一个拉链把嘴巴不说话，我也远离，就我也让孩子知道我是需要一个空间来冷静的，
对，
否则 我也没有好话能说出来啊。
是
就这一点慢慢慢慢就修复了，好在真的是亲生的，
嗯，
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开始改变，孩子你愿意花100次1000次、
嗯、
10000次孩子都能感受到、
嗯、
我们都还有机会，只要是活着就有机会。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反而是跟妹妹、
嗯、
为什么呢，两个类似的人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都很 emotional 很容易情绪化，
对，
好的时候一切好，好的情绪加好的情绪，哇，让你觉得这就是天堂啊，你觉得生活太美好了。但是当老二有的时候情绪过激的时候，我如果没有第一刻，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那金钟罩铁布衫没有把自己保护住的话、
嗯、
我会带入进去、
嗯、
然后我的情绪会比他这样成倍的 double 了一下，
对，
成倍的加强了之后、哦、我觉得遗憾有的时候出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家最主要的遗憾就是老二小的时候比如说睡觉起来会有下床气、
嗯、
然后这种下床气他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而且他不像哥哥这种比较温和的孩子，你哄一哄啊，
抱
一
抱
他就可以 calm down 下来，
对，
他们这种方式或者我们这种情绪比较强的人他一定要让他爆发出来，
嗯，
但是在他爆发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一个没注意我跟他叠加了那就是火山喷发，或者说、
嗯，
我知道在我最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出现了，
对，我懂，
因为我要防止这种情绪的叠加、
哦、
我知道我要离开，
对，
因为我知道我不离开的话我跟他在一起我的情绪会比他叠加的更厉害，然后会爆发、
嗯、
我不想吓到孩子、
嗯、
但是当我离开了之后他的那一刻就只能由他承受了，
明白，
我知道那一刻他最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宝宝，但是妈妈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给他了、
嗯、
妈妈那个时候、啊、我知道应该给宝宝，但是我为了能够更好的让他继续下去我必须要自己离开一段时间、
嗯、
离开的时候我还是能听到他的哭喊、
哦、
可是 我自己很害怕，
嗯，
特别是当孩子那种哭喊会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
就这种时候我会选择先回避一下到卫生间也好，或者我先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好、
嗯、
虽然我知道你特别需要我但是这个妈妈也无能为力，
是，
特别是家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对，
如果我阿爸在就好很多，我很希望很希望有他在，但是这种时候不会一直存在，就会有这种情况，
对，
我自己是跟我自己讲了、啊、我说妹妹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能第一时间承接、
嗯、
我跟我自己讲从现在开始我努力做到在妹妹崩溃的时候我可以第一时间出现给他拥抱、
嗯、
我以为我成功了，我以为妹妹现在11岁了，我真的我已经努力了，而且我做的可能大部分时候我都可以，
对，
但是偶尔还是不行，就比如说前天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嗯、
在她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也有一点其他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知道我那刻应该放下手上的事情，
对，
没有那么重要的我放不下，
明白，
我放不下、
嗯，
我就是没有第一时间去抱抱他，去我就离开了、
嗯、
离开了这个时候妹妹最后她可能就哭闹啊，因为她也长大她有一些方法，她最后通过看书慢慢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
对，
calm down 下来我自己就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事，
嗯，
做刷刷碗啊整理整理东西啊，慢慢我也 calm down 下来、
嗯、
我才能再回去抱抱他，
嗯，
跟他去分析一下，跟他讲一下抱歉妈妈知道你难受，但是 我就是没有陪你，他说 it's okay， 他说没关系、
嗯、
哎呀
我觉得你知道吗，其实刚才听你这种声泪俱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绪的体现，因为我觉得好多妈妈心里的苦都是源于有一种愧疚感，就是你太想做一个
对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做到十分的妈妈，然后你现在有两个孩子，甚至有的妈妈有三个四个孩子、嗯、就更难做到，你对每个孩子好像你就只能做到七八分甚至六七分，对吧？然后当你做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时候、嗯、你就真的有一种愧疚感，然后跟那种深深的谴责自己，然后又很沮丧，觉得你自己很失败。
我曾经是像你这样，我有深深的谴责，现在我不会了，因为大概三四年前我跟自己约定了、嗯、就像刚刚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不要去做完美，对不对？
对对对。
但人性很难不做完美，
嗯，
就是我还是想比如接下来的各个我女儿需要的时刻我希望我还在，其实这就是我又想要追求完美了。
对对对。
你一旦追求完美你一定会碰到不完美，因为生活真的就是不完美的。
对。
我三四年前我有一天我突然跟自己约定，我不管做了什么不完美的事我一定不自责。
嗯，对，
我三四年我就在 practice 这一点，这点上好像目前啊，但话不能讲得太早。
对，
目前为止，只要我恢复了理智，我就说哦，我现在要开始自责了，我不能，我不要这样的内耗，我不自责，
对，
事情过了就是过了，赶紧看看接下来还能做什么。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停止内耗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孩子最终需要，当然你如果可以在他情绪崩溃的那个时间在旁边可以接住他、嗯、稳稳的接住他的情绪、嗯、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哦、但是你不能够稳稳的接住，就至少你能够专注于去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觉得孩子最终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对吧？听你刚才讲的让我也想到很多那些时刻，我觉得妹妹的那种情绪的那种张裂度、嗯嗯、我大部分时间我是接不住的、嗯嗯、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不仅接不住，我反而还就是在反扑过来，我就开始责备她。
没有， 我跟你说你这个你做得很好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你说你的这种个性就相当于在我们家我老公的位置、
嗯、
他也是独生子女，所以作为独生子女你们的成长经历你不太能够理解，
嗯，
你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嗯、
这就是真实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亲子关系一方面是对于老大的一种有了二宝之后的精力的分散，可能对老大会有一定程度的忽视、
啊、
或者是可能就对他的情绪照顾不到、嗯、老二可能因为他本身是老二的缘故，所以他可能更多的对于关注和爱的索求、
嗯、
然后也导致你常常会有一些焦头烂额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常常在想说，哎呀，那三娃跟四娃的家庭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纵观周围很多的我们同年龄的家长、嗯、好像大部分都是生二娃比较多，
对，
然后也有少数的生三娃或者是四娃的、
嗯、对对对。
但是你想想看，就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我的妈妈家有七个孩子、
啊、
我爸爸家有六个孩子、
哦、天哪，我妈妈家也七个，我爸爸家少一点，四个。
然后你想想看说这个亲子关系就每天
是个，其实我倒觉得真的多了是不是我们也没空管那么多了，就是能把日常吃喝拉撒安排好。
对啊，像我的爷爷奶奶跟外公外婆应该就是他们就不管亲子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就是任由你自己在当中去探索出来了。
对，而且爸爸妈妈就做得很真实，也只有能力做得真实。
对，我就只能我只能管着温饱。其实我会看到一些家长，特别是在美国在硅谷，然后他们有三孩跟四孩的一些家庭，当然可能我觉得要看家庭条件、
嗯、
比如说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嗯、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 support、嗯、他们可能花钱雇一些不管是nanny 也好、
嗯嗯、
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家庭会去做些这种家庭的咨询、
嗯、
去探讨一些这样的问题，包括在这些咨询师的面前帮助自己去认知去学习，然后去消化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嗯、
然后我觉得像这些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方法跟方式哈。然后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可能大部分普通的家庭还是在我们日常的实践跟不断的错误再重新站起来当中去学习和改进
对
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一娃妈二娃妈三娃妈四娃妈，就是真的要对所有的妈妈们说，我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都尽力了。
嗯，
真的。
对，我觉得就是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
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
对，是我觉得、就是、
有精力的时候做得更好。没有精力先爱自己吧。
对，然后其实我会发现你说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手足的关系、
嗯、
其实到最后会反映出来就是父母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我指责哥哥的时候，你就发现孩子们他们非常的敏感。
嗯，
妹妹就觉得她的闪光时刻到了，你知道吧、
啊、
当我在批评哥哥的时候，
妹妹就表现，我的天哪，我就觉得满眼都是星星。她就趁此机会，在哥哥可能被我批评的领域，她就做得格外的好，越加的好。
嗯，明白。
但是越是这样，哥哥对待妹妹就出现了一种仇视。
对，是的，
他会觉得妹妹动了他的蛋糕，而且妹妹也真的以为他有这种能力去挑战老大。
对，
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也就是大概4年前之后，当我意识到我这边就是属于上梁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开始修复。我修复的唯一的就是把哥哥摆在哥哥的位置上，哥哥有错，我不能当着妹妹的面去训哥哥，我要给他留面子，
是，
我要把哥哥的这个光环稳稳的给他设定在那里。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很有道理，
需要的，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光是对两个孩子之间，就包括我觉得像夫妻之间，
夫妻
之间，就是你在孩子面前要彼此给彼此留面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家不是一个完全讲理的地方，特别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把一些该有的尊敬也好，就是你要把给对方的这种尊重要做到，
对，
要做到。有什么矛盾，孩子不在的时候，你再通过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大家再沟通嘛，
对
吧？
我发现很多家庭里面，在处理这种手足问题的时候，丈夫和妻子可能他们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因为大家本身在 parenting 这一块来讲就不是一样的，因为来自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成长环境也不一样。对，所以然后我就发现，我必须要去不停的要去跟我的先生还要去做沟通，就是我怎么样跟他先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应该用大概什么样的方针去指导我们怎么去在行动上去解决手足之间的矛盾问题。两者之间要先有一个共识上的达成，
需要有一个方案，一个大原则，什么时候夫妻双打，什么时候配合一下，
是
你唱黑脸我唱白脸，
对，
需要这样的。其实我是发现啊，就是两性关系也是这样，在可能荷尔蒙的配合下，最初认识的时候，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反而互相吸引，但是在慢慢的柴米油盐啊，一日复一日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种不同反而激化矛盾。特别当在处理亲子关系，两个成长经历不同、个性不同的人，很容易在孩子的这个养育方面作为一个导火索，激发了就是点燃了原先的不同，产生更大的矛盾。
对，
最后你就发现，哎，原本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最后变成夫妻之间的关系。
对。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其实环环扣一环，就是每一环之间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像没有办法去割断开来看一个单个的问题。
还要提到一句，就刚因为今天主题是亲子关系，对不对？
对，
不是亲子，是手足，
手足关系，
手足寝室。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两娃，而且作为一个捣蛋的老二，长大了之后，我现在40多岁，我回想起曾经和我姐姐之间所有的打闹争吵，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是一笔好大好大的财富。它给了我非常强大的安全感。
Okay.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跟亲密关系的人当中，已经把关系恶化到那种程度，你都不要害怕。只要你们愿意，对方也愿意，你们都能和好。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你们独生子女，你们是没有这样的切身的经历。
有道理，
他会给你建立一种，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人生，你就是有很大的信任感。有的时候，我家娃爸还说：“你哪来那么？你怎么这么乐观？怎么就这么关系恶化到在那个总会有清醒的时候嘛？你再一点一点去 build up， 就会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有两个孩子或者甚至三个四个更多的孩子，你就会发现有了更多的多元化的视角带入到这个家庭当中来，他的个性让他看到这个世界跟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要变成一个去接纳多元化视角跟多元化个性特色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因为其实说讲真，你不接纳不行，
生活还得继续，
生活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你不接纳就是每天的一地鸡毛。好，然后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潘角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对我们真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闲聊两个妈妈还有多年未见的搭档哈，一起来闲聊手足情深。确实我觉得可能 我回想一下，哥哥妹妹大部分百分之可能六七十的时间是在吵架，但是有30%的时间他们是非常爱彼此，然后他们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甚至在外人就算是吵到天崩地裂啊，在外人面前哥哥一直是维护妹妹的，保护妹妹的，妹妹她也是对哥哥是很有爱的。所以到那个时刻，作为老母亲，你看到他们俩相亲相爱的样子，你又觉得好欣慰啊，好像觉得那一切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哈，就是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生活还是美好的。
是的，好，也希望可以给到你们一些借鉴，一些启发，甚至也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可以把你们的想法给我留言。好了，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潘角，
拜拜。